在这里呢都很感恩的，因为有很多都是同学学生，都很年轻。有时候怀念年轻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呢就是年轻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很多机会，还有很多还没有体验过的，还没有得到的，我们什么都可以追求啊。记得呢，从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职业就可以梦想了啊，希望可以，以前希望可以做一个专业的冰棍球队球员，赚几百万一年的薪水，然后呢所有人都很仰慕，哇，因为那么厉害啊。然后呢慢慢的你去选择我要选什么专业，你可以选啊。大一的时候我选了一个专业，到大二不喜欢了就可以转另外的专业吧，有很多机会。然后呢在每一个机会里面我们都有一些新的尝试呢，第一次尝试都是非常美丽非常开心的啊。你刚刚去读一本书，你觉得那本书非常的有趣，你就看啊。在加拿大的时候可以开始学英语，也可以学法语，也可以学德语，所以中学也开始学德语，觉得德语很有趣的，一直到老师开始要我去背那些字了，然后就没有去啊，没有去呢可以放弃不读啊。然后喜欢一个专业，我去开始读那个专业的课程，觉得太难了，我又可以转另外一个专业啊。然后开始年轻嘛，都学跟别人一样学习说应该要谈恋爱，对异性有所兴趣，对吗？然后呢你要追求一个女生啊，开始他愿意接纳你，你们一起去谈恋爱，到第一次可以脱手，第一次可以亲吻，你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不但是好奇啊，就是那一次时候你就永远都记住那一次，对吗？然后出来工作很难找工作，找到第一份工作，收到第一张的薪水，那个时候还是出支票了啊，拿着那个支票，哇，几百块钱，第一次自己赚的钱，特别的兴奋，明白吗？然后呢，慢慢的工作多了自己的级别也越来越提升了，开始公司给你有张卡片，我一拿个卡片出来，诚心意，下面什么闲头，第一张卡片，多好，开始呢。谈恋爱呢就是在北美哈，如果没有车呢到处都不能去，总不能带了女朋友就是坐两个小时的这个地铁到另一个地方去吃晚饭吧，你要开车，所以就拼命工作，然后呢挣够了钱买第一辆的车，虽然都很普通的车，但是那辆是我的车第一辆的车然后结婚之后，那时候也没有很多钱，不能够买房子，结婚之后努力的两个人工作，过了两年开始薪水多了，我们可以一起的去买第一栋属于我们的房子，每一个第一次都是非常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满足非常快乐，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但是呢当你第一个尝试之后呢，慢慢的你就发现你要做决定的了，对吗？所以呢你都不可以无限期的继续尝试不同的科目，尝了一两个你总要定下来，我就是要做这个专业去读的了，无论多难我都要读下去的，对吗？你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到处跟不同的异性来往，慢慢的你要选择只有那一个，就是我的要跟他定下来的配偶了你也不能够永远的去选这辆车也好那辆车也好试试看，到车行里面买车之前你可以给你试了去驾一驾就很开心的嘛可以，这特别这里你跑到奥德邦那里试试看它可以多快如果那个车行给你的话让你试的话，但你不能够永远只是试车而不买车的嘛，对吗？你要盖一座房子，自己建立一个家庭都是美好的，但是呢始终你要决定这一栋就是我们要以后要在这里一起，可能是不要说一辈子了，很难说一辈子了起码十年十五年二十年我们要住在这里的地方但是尝试新的事物跟你决定要投资 你的一生进去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对吗？尝试新的事物，尝完了没有什么代价的，你就去尝好了。但是呢，如果你知道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这一辈子就是跟这一个配偶一生厮守了，我这一辈子就只是在这一栋房子里面了，我们的决定就比较难一点，对吗？今天我们看的传道书，传道书的这个作者所罗门，几千年前的王啊，他也跟我们一样经历过他的年轻的时候，然后他慢慢的成熟。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他可以尝试的更多，因为从小在王宫里面长大，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去世，有人拥护他，他已经做了皇帝了啊，所以呢他可以为所欲为，他要怎么尝试都行。然后从第一章传道书里面开始，他就说我要尝试看看这一辈子里面什么是最好的，最值得我去追求的。然后因为他是王，有无尽的钱财，有无尽的人帮助他，所以他什么都可以试。他试过什么呢？起码有四件事情他尝试啊，在生命里面要试试看。第一就是知识，我们一起读这里哈，第一章的十六节，一二三，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如果你听过所罗门王的故事，你都知道在他做王的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只是个小孩子，我怎么去做王呢？我怎么能够去判断一些国家大事，或者呢别的人有什么冤案拿到我面前，我怎么去审判呢？然后他求神，神求说你要我给你什么，他就求神说求你给我智慧，神就给他智慧。然后所罗门王的智慧是有史以来就是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一个人，所以他大有智慧，这是他求回来的。然后呢他也有娱乐啊，少年人少不了娱乐吧哈，对吧？所以我们一起读哈，一二三，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第三节，我心里查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他说我要享受一下，然后呢就开始吃喝玩乐啊。这里说只是用酒，当然相信就不只是用酒的了。如果你是在王宫里面的皇帝啊，在他一辈子里都是很安定不用去打仗的，他就今天喝这个酒，明天喝那个酒，今天吃这个山珍海味，明天吃另外一些，什么都可以有啊，吃喝玩乐啊，为所欲为他都试过。第三呢啊，第二不要只是懒惰坐在那里不工作啊，这个王还挺厉害，他也会工作。工作为了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这里第二章哈，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宇，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哎，这是干什么？做农夫吗？不是，你要读过所罗门的故事，你就知道了。啊，还是盖造一个非常宏伟的宫殿，在宫殿里面什么都有啊，这里有树，有葡萄园，有水池。啊，大家不知道水池不一定只是拿来浇灌小树木了，可能是游泳池啊喷水池啊，温泉池啊，我不知道哈。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一个皇宫里面可以有的是什么啊。当时呢所罗门王的皇宫也是非常的宏伟啊，别的人都可以来参观啊。他说我要工作啊，我为自己建造这些，然后住在当中啊，你可以有游泳池，可以有葡萄园，可以有宏伟的宫殿，什么都有。最后呢当然要做王就要有钱，所以呢他要制裁，对吧？所以我们读第二章这里哈，一二三，我买了奴婢，也有生在家中的奴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 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所以他不单只是吃喝玩乐，不单只是有知识啊，不单只是呢就是为自己建造了很宏伟的王宫，然后他也积蓄很多钱，有钱去买仆人，也有牛群羊群啊，那胜过以前所有耶路撒冷众人，就是胜过他的父王，他父王之前的王都没有他那么厉害，积蓄了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啊，然后呢又有在他面前歌舞啊唱歌跳舞的那些男女啊，又有很多几千妃嫔，他的日渐昌盛，就今天用我们的言语去说，他是当时第一大的富豪啊，他又是君王，他已经建造了最漂亮的房子给自己住， OK， 什么都有，一切都有了。那好了，人生是不是要追求这些呢？追求到了满足了吗？啊，如果今天给你有机会，你说你考试永远都是第一，考完之后你想得到什么工作就得到，最好你就去创业，然后你就变成一个乔布斯啊，这样哈，就是变成一个大公司的总裁，赚了全世界最有钱的首富啊，建一间最漂亮的房子啊，然后呢嫁给一个帅哥，娶了一个美女啊，然后什么都有了，你的公司里面就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都是你的手下啊，所有的人都来拜访你啊，那么你成了时代杂志的2015年的头号人物，满足了吗？啊，如果是我们，可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追求了，应该满足哈。那所罗门王他什么都可以有了，那还不满足吗？对吗？还要怎么样？不过我们看所罗门王在尝试了这四样东西之后，他的结论是什么？我们一起读第十一节哈，一二三。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他说把我眼所看到的，我喜欢的，我全部都给了自己，我心里面所想做的，我什么都享受过了啊，所有一切我都有了。但是呢，后来我去查看这一切的时候，得到的一个结果是，谁知道都是虚空的，都是捕风的，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你要知道，从上一次开始讲传道书，传道书里面这个虚空的虚空就是一个主题啊，啊，一切都是虚空。原来他什么都有了，在那个时候他才发现，他所追求的这些都是虚空的，都像捕风一样。你要知道怎么是捕风，对吗？你拿个手出来，你要抓住个风，抓不住。你拿一个瓶子，将那个风拴在里面，你看看有风吗？有气吗？今天的科学家都告诉你，当然都有空气在里面了，但是那个不一定是风，你要抓住风吗？不大可能啊，这个就是他的意思。你要抓住这一切，但是你并抓不到，都是虚空的，都是捕风。那你也问，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得到了一切都还不够呢？啊，他又回答，你回去你可以多看传道书，他有很多的答案在里面的哈。这个两个大的原因，然后有几个小点呢啊，为什么他觉得不足够？第一呢，他告诉我们是原来因为人生是有一些限制的，虽然他是一个王，但是他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好，我们读这里哈，12到12、15、16节，一起读，一二三。
我转念观看智慧、好望和愚昧，再往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
人生有一个大限， 我们都会死。啊，昨天在汉德为我们为一个姐妹做安息礼拜，她52岁就已经去世。然后圣经也经常说，你如果没有机会啊，要跑到遭丧之家，就是这些死了人的家里面去看看。为什么呢？要让我们去面对，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死亡。所罗门说，我大有智慧，全世界最聪明的就是我，要拿博士学位，他就拿了10个学位在当时啊，所有的人都很佩服他，远方的女王要来看看这么聪明的王是谁。但是他说，有一天我都会死，跟那个马路上最愚蠢的那个人没有分别。死了之后呢，日后我们都被人忘记，可叹智慧人的死亡跟愚昧人无异，有什么用？然后呢，在今生里面也是非常无奈，非常无奈。我们再读哈，1、2、3。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解不完，这也是虚空。哇，好长一段哈。那我们总结一下，这一段里面他讲了有哪几点。他说人生的无奈有4个方向。第一个，自己的劳苦自己不一定能够享受。建了那么大的宫殿，有命的你可以继续住下去，但有些人呢啊，工作了很多年，明明积蓄了很多，但是因为过劳了，所以呢很早就生病，然后就去世啊，自己的不一定可以享受。还有呢，有时候人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你以为拥有的越多你越有享受权，但事实呢恰恰相反。举个例子吧，那我出来工作拿到第一张支票只有几百块钱的啊，不是多，但是呢作为刚毕业生，2个礼拜赚几百块也不少了，对吗？所以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当时我选择去奉献给教会，我也可以出去啊，买个冰淇淋吃，我也可以出去找一个自助餐吃一顿吃到撑住了，啊，我也可以呢去度假啊，旅游玩几个地方啊，我可以做什么都可以的，啊，因为为什么？之前是我没有钱没有收入的嘛，现在有收入了嘛，那几百块就可以。怎么用都可以的了，啊，但是到了可以赚最多钱的那个年代哈，可能一年可以赚非常多几万块的钱，啊，比那个几百块要多很多了。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反倒呢，我拿了我的薪水之后呢，轮不到我说我要怎么用。你说为什么不行啊？我不行咯，因为第一我买了房子。啊，买房子就要去付钱给银行，因为借的。你说你不买房子行吗？说，我们这样同年龄的人，大家都有工作了，都结了婚，人家都有房子，你没有房子行吗？你告诉我行不行的？啊，那说还有呢？啊，除了房子之外，还有每个月花很多钱去养车。你知道买车容易啊，养车难了，啊，那个车我现在我的车也坏了，所以这个下个礼拜又要拿去修，又不知道要多少钱了。那你说那没车不行吗？没车也行啊，但是呢上班一个来回4个小时，你天天去吧。然后呢我们同样级别的同事，他是买一个什么VW 啊，那个是奥迪啊，还有那个是 Mercedes 啊，你呢自己就靠11路80就2条腿在走，那行吗？ 啊，哎，那还有呢，出去玩住旅店要花多少钱？一个晚上起码都150块啦。你说没有便宜一点的吗？当然有了，但是呢不合我的身份啊。那年轻什么工作都没有，才是同学的，我就拿了个背包到处去了啊，没地方睡，到跑到公园里面没有人抓，我就在那个椅子上睡一晚了哈、啊，要不然是找一个最便宜的青年旅馆啊，10几欧一晚就住一住的了哈、啊，一间房间都是其他人。但是你慢慢的哈、啊，事业有成了哈、啊，有钱了，你带着老婆孩子了，你说哎，我们也去青年旅馆吧，跟别的家庭合在一起，8个人一间房间，省一点钱嘛。咦，奇怪。本来年轻的时候可以的，现在不行的了，啊，所以呢，你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为什么？好像我们社会告诉我们，我们身份不一样，我们应该要享受的是更多。以前那些可以明明可以做的，现在都不能够做，奇怪，啊，年轻的时候，现在你们可以享受的是最多的，啊，是最愉快的时候。你想做什么做什么，你想跟谁做朋友做跟谁做朋友啊。但是等到过了20年之后，当你事业有成，有家庭，有物业，什么都有了，你以为正好是你人生巅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最不自由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所罗门说，劳碌了但不一定可以享受的，你不要想的那么简单啊，做一个皇帝天天都在那里吃喝玩乐行不行？你想想啊，他还要维持下去吗？啊，会不会皇宫里面有别人想要杀他啊？那些后宫的那电视剧都要多看几部才知道有没有人来害你啊，你还有时间去吃喝玩乐呢？你吃的里面有毒药你都不知道，死了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啊，所以不要想那么简单。然后他还说，劳碌的结果呢，毁于后人之手，不是吗？你辛辛苦苦建立了那么多，然后呢，你希望我的这个王国可以继续下去，谁知道他的孩子没有一个争气的啊？为什么没有一个争气呢？就是太好了，什么都有，所以都宠坏了。所以所罗门王就是他一死掉，后面就糟糕了。明明这个最宏伟、最伟大的以色列国，在他的时候是全盛的时期，所罗门王一死之后就分裂，他的儿子不管用，别人造反就将他的国拿去了，啊。80%， OK， 啊，这个的确他有先知之明，他还没有死去，他已经知道以后是这样子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劳苦建立了那么多，谁跟你接续下去呢？刚才说乔布斯这么伟大的一个人，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可以设计这么多我们现在天天都要用iPad 了啊，但是呢生了一场病去世之后，他的公司留给谁？他的钱财留给谁？谁可以继续做他可以做的事情？谁可以确保他所立的苹果的这个王国再过10年还会在呢？不知道。当然第三，劳碌里面太多忧虑了，当然啊，你要辛辛苦苦的去建立事业，你要享受，你要啊娶到一个好老婆，嫁一个好老公，生一些很乖的孩子，你以为什么都不用做了吗？当然了，你要天天的去忧虑，天天的睡在那里都在想，没有办法了啊。拥有了这么多之后，你有一辈子就是在忧虑啊。最后就是万事无定向，万事无定向，无论你忧虑多少，但是你发现这个世界在转变，不一定轮到你去说啊。前几个礼拜我就去乌克兰那里，在那里啊教一个课程给当地的华人的牧者跟同工哈，能跟他们分享，他们跟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那里呢啊有一些定居在那里啊做生意的商人，也有很多留学生。在乌克兰那里呢，就是一些商业啊或者是音乐啊戏剧都是很专业，所以很多也是从中国出来的学生留学生在那里留学，所以他们教会跟我们也差不多这样成分。不过最近就不行了， 啊，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对吧？就是过去一年多，乌克兰的东面就打仗，啊，只是一小部分的地方打仗哈，别的地方都还没有打仗。我们去基辅那里就很平安的，没有任何打仗的迹象。但是呢，你不要以为在那里不打仗，你就可以逃过了这一劫，不是。当地的经济受了这个战争很大的损害，啊，他们的货币跌了一半，啊，所以呢，以前就是，九块钱美元去买一块乌克兰的货币，现在呢就是，不倒过来哈，一块乌克兰，对，九块买一块，现在呢是一块钱的九块乌克兰币买一块美元，这样说哈，现在倒过来呢就是你要20块的乌克兰钱才买一块美元，我们去就很 happy 的，因为只是买的东西什么都很便宜，他们在那里就很惨了，啊，然后呢，很多学生都要回家，为什么？当然了，如果德国打仗，你的父母不叫你回家吗？都要回去了，但是回去的代价是什么？命就保回来，但是你读了一半呢，你可能快要毕业呢。你就什么都要停止，啊，所以呢，世界是非常无常的，就万事无定向，都没有人知道了。但忽然之间发生这些战乱的事情，然后你整个的人生的改变，啊，不在你的掌控之中。所以传道者所罗门就说，人生很无奈。你可以是最聪明的人，你可以有很多的计划，你可以一步一步按部就班的去按照你的计划来劳碌赚取这一切。但是呢，你呢不一定可以享受，你也不知道你的后人会不会将你所建立起来的全部毁掉。你在建立的时候，你会非常多的忧虑，然后最后呢，你还是不可以保证你所做的一切是会有正面的果效，因为万事都无定向。那传道书是不是就是那么一个很灰暗的？像德国的冬天那样的情况，不是今天哈，一天到晚你跑出去都是那个正在哭泣的那个样子的哈，要不下一点雨啊，让我们忧愁一下。嗯，本来没有忧郁症的，你在德国住一段时间就有了呢，啊，是不是？看传道书就是这样，本来的心里很雄心壮志，一看之后啊，原来这样就，唉，我还活下去干嘛呢？啊。我希望不是这样的啊，圣经从来都不是要我们很自卑的去很消极的过活，不过圣经也很现实，它将实际状况告诉我们，你不要以为你追求这些就是好的。那怎么才好呢？那在传道书里面就除了说虚空的虚空，上一次也说另外一个经常出现的词语就是日光之下啊，刚才的结束的时候传道者他说在日光之下就毫无益处。那什么叫日光之下，什么是日光之上呢？上一个月讲的就已经讲过，日光之下这是从人的角度，从我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啊，我们就看不到有什么好的，一切都是很灰暗的。但是呢，还好还有上帝的一个角度，从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就是在日光以上的眼光去看是不一样。首先在第三章，刚才我们读的这个都很有名的一段哈，就是生有时死有时，有外国人他们还做一些的曲子，都用这个歌词谱曲，对吗？所以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然后它有一对一对的生死，栽种拔出，杀戮医治，拆毁建造，哭笑哀痛跳舞等等等等，都是一对一对的。这是什么意思呢？除了说哇，我们将它当成一个诗句去读又很顺口啊，好像很深奥啊，那到底他要说什么？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其实呢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眼前看到的所谓好，不是所有都是生命都会有死亡，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笑我们也会要哭，不是所有的时候呢都会我们寻到我们要的，而有时候我们也会失落啊。但是我们的眼光不能只是那么肤浅，不要只是看那些所好像是好的 得到了，有很多钱了，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了，考到 1.0 了，这些是不是都一定是好的，而其他的都是差的呢？也不一定。在创造者的眼光下去看呢，也不一定。创造者在第三章里面告诉我们，他有一些的目的，他给我们一些的困难是有所目的在里面。比方说在三章第十节，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为什么我们要那么劳苦才可以糊口呢？生出来就已经什么都给了我，不是更好吗？我要想，那好不好呢？生出来已经什么都有了，是不是最好的？这样你就不用读书啦，读书很困难，对吗？这样你就不需要工作啦，工作花那么多时间去做工，才可以赚一些钱来养家，不用去工作就可以享受人生，不是更好吗？不一定。上帝叫世人劳苦，为什么？这里第一就是说，因为要考验我们，要让我们可以在逆境里面去学习，让我们可以去自力更生咯。比方我读完大学的时候，我不可以马上找到自己想要的工作，没有对口专业的工作，找了几个月都找不到。后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刚才说的很开心可以赚一些钱呢，跟我读的是没有关系的。我读精算学，然后出来呢都还没有找到一份工作，我已经放弃了这个专业。你要想了，你现在读了什么专业，等你毕业之后，我告诉你，你不可能在这个专业里面做一天，你是不是现在就很苦恼？你就会问一个问题，那我现在还在这里干什么呢？我要不要马上转行呢？我不知道哈，人生不可能这样看回头的嘛，对吗？我是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我如果我知道我以后读完辛辛苦苦读完精算学出来，我一天都不在里面工作，我可能也要转行的。但是事实不是这样。但问题是，当你遇到这些的困难的时候，找不到自己想找的工作，只可以做一些工作是没有读过大学的人都可以做的，那是不是代表这个就是不好呢？不顺呢？也不是的。从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就是说，原来神让我要从很低的职位做起来，不是一个坏事。人需要经历一些的磨练，我要学习谦卑，要知道不是我想要什么就可以要的，我都要去努力去工作。倒过来呢，我学习就算有一些逆境发生都不会打垮我的。难道人生里面全部都是顺利的吗？有一点点逆境我们就要跳楼吗？现在的确有很多人这样的香港就是中学生读书不好了就跳楼的。那我想，我希望你们都不会这样，对吗？有一点点逆境就要生又要死，这个是经不起考验的人生。神有时候给我们这些考验，其实是提升我们的自信心。当我们经历过之后，我发现原来我有抗逆能力有一点点不顺的时候，我没有被打垮，我还是可以经历。下一次再有同样的一些逆境发生呢，我没有那么快就要去寻死了。我知道以前发生过，我不是过来了吗？现在我还是可以活下去，我一定可以经过的。第三，慢慢的在那个时候学习要自力更生了，然后凭自己的实力努力去工作，然后呢就算一开始那个地位是很低的，还是慢慢的可以做到一个好的位置，因为上面的上司可以看到我是实力派的，我有这个能力。从那个经历里面，我就发现传道者所说的是对，神叫我们经历一些劳苦，这是给我们一个锻炼。在一些不顺的事情里面，不要那么快就放弃，而是我们可以锻炼出一些东西。天天都是顺境呢，有时候我们反而不知道怎么去处逆境。第二，在劳碌中我们要成为一个美好的器皿，调度出一些可用的人出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 OK，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仍不能参透。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神造万物包括你跟我，我们都是美好的但是 网上美好只是这个是我们的潜力，还要发挥出来，不是一出来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完美的。那什么时候才是完美的呢？神就各按其时让我们成为美好，成为完美。我们是按部就班慢慢成长的，在这个成长过程之中呢，神有所作为，当我们并不知道，或者可以说我们在当时不知道，看回头我们就看到神的作为。刚才已经说我毕业之后失业找不到本行，在当时我觉得是不好的，但看回头现在发现原来这个是好的，神有美意在里面。不但如此，而且呢，当我们去度过人生，在我们每一天好好的过，好好的学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累积了一些美好的东西。比方有同学会问，我应该选理科还是工科还是文科呢？有时候年轻人呢将这些看得太大，你就觉得如果我现在选错了以后我就惨了啊！现在你们读的这个四年以后的一辈子就是靠这四年的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现在呢你可以是理科文科工科，但我告诉你20年后你可能不是做现在这一行啊，而且是你自己选择不做的啊。不过这个不代表你这一行对你没有用。我改过行了，好，我读精算的，然后呢出来我是做投资行业的，现在做牧师。那你说那以前读精算的，以前搞投资，现在一点用都没有吗？又不是啊，奇怪，那上帝不一早就叫我做牧师就行了嘛？ OK 也不行啊。那什么呢？原来我开始工作，工作在那个行业里面，慢慢就是学习慢慢要学习怎么去管理业务，慢慢要学习公开的讲演，以前我都很怕不会讲话啊，独生子嘛，也不多跟别人说话，我都经常说跟自己说话最多，自言自语啊okay, 然后跟别人说的很少。我刚出来的时候要去应征一个工作，是做推销员，然后被拒绝。为什么？因为人家做了一个心理测试，说你大概不能够做这个行业，你都不要来了啊。我不挣任何的薪水的哈，我只是去挣是佣金，就是做了一单生意我才赚钱的，他这样都不要我，就是你不要浪费时间啊，这是直接不可能在外面跟别人说话的。但是因为我以前的职业，慢慢的在职业里面有培训，要学习公开去讲演，要学习与人交往的艺术，并且呢在工作里面看到社会的丑陋，看到什么叫罪恶，看到原来做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是很困难的。那这一切的一切，当我现在做牧师的时候，就帮助我怎么去牧养在我面前的弟兄姐妹啊，因为有不同的经历啊。这一切呢当时我都不知道，但是神已经安排，当我们愿意去每一天好好活的时候，到后来你又发现，咦，我没有安排的事情，但是神已经安排了，原来对我是有那么多的好处。最后，在劳碌中我们要行善享乐啊！我们一起读这两句好吗？一二三，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
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
哎，有些人误会了，以为哎呀你信基督教啊哈，这很惨的，经常都说爱人如己，你要什么东西都跟别人分享，然后呢似乎呢就自己不可以享受很多，你享受很多呢基督徒说你很不属灵的，你知道吗啊？所以呢要么有很多钱，有很大的房子，你开很漂亮的车子，这一切都不好的啊！做基督徒你就要放弃一切。 OK, 那对了一半啊。将做基督徒，上帝耶稣说你要跟从我，你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的，你要舍去自己这些的享乐来跟从。但是呢你看圣经其他地方呢，他有没有说你就变成一个穷光蛋一无所有就在那里，也不是这样的。 OK, 你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并且在这里呢传道说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个也是神的恩赐。那到底应该享受还是不应该享受呢？哎，看你的先后次序，到底你为什么要享受？他 太多时候我们只是为了自己啊，为了自己呢，这些享受都不是对的。所以我们重新重温刚才说的，那所罗门王为什么他要做这些？为什么他要得到大的智慧？为什么他要去享福？为什么他要建造？为什么他要积蓄金钱？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他要为自己做，为自己做，他要为了自己有所经历，自己可以享受，自己可以得到，一切都是为自己做的。所以从神的眼光，一切都为自己做的，这个就是错的动机。当一切都是为自己做的，只有一个后果，到最后你却发现你以为得到的，但原来是虚空，原来是捕风，什么都没有得到，因为你只是为了自己。但是当我们不是为了自己，为了别人呢，为了神呢，也不同啊。传道者在最后，他人生最后的时候，他就给我们他的智慧，他这一生所学到的是什么？原来我们就是要去敬畏神。所以我们读这三句的经句哈，一起读，一二三。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一次又一次的传道者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创造我们的主，我们要敬畏他啊。然后呢，他所给我们的永恒的概念，永恒的价值，我们才可以活得出来啊。有位在国内的医生啊，他的事业非常非常的好，他在医院里面做到某一个科里面的主任，赚很多的钱。不过呢，要这样说，他钱赚了很多，但是呢也做了一些就是很多不太见得光的事情啊。当然呢，现在就是很多人都做，所以呢见光也没无所谓。所以什么是见得光不见得光呢？他说他所挣的钱只有10%是他的薪水，那90%是什么呢？就很简单，如果你做医生，有人来看毛病，你可以让他要配某一些药啊，那么他就一直都是让不同的人去买某一种的药，而那种药呢对那个病人来说也挺贵的，不过也有用，不是完全没有用啊。不过呢，也有些时候那个病人明明没有用，不一定要的，他也让他要去配这个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有药厂给钱给他，像做一个推销员一样，不过他不告诉你他是推销的啊，他只是你的医生，他让你去买那个药，买的越多呢，他就挣更很多的佣金，他90%的钱都是从那里来的啊，赚了非常多的钱。后来这位医生有一次他信主了，有人跟他传福音，他去教会，然后他才发现啊，原来我这样做是不对的啊，不过所有人都是这样做的咯啊，我不这样做我不是赚少很多钱吗？你想一想，如果你90%的钱从哪里来，你如果停止做，那你还有剩多少钱啊？就10%咯。然后你的家里的一切你所习惯的生活已经是靠着所有这些钱才可以维持的嘛啊，突然之间明天叫你只剩下10%的收入，你行不行呢？大概也不行啊，所以他挣扎了很多啊。不过感谢神，后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啊，大家都去鼓励他，他就慢慢的去尝试，后来真的可以做得到了，他拒绝去做这些啊，这是不应该做的，就是别人明明不需要那个药，他都要让他配那个药，他开始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你猜那个结局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神有没有从天上掉下一块钱，他突然又有那么多钱呢？告诉你是没有的。那亏了吗？他说没有亏。为什么呢？钱少了 不能享受那么多。不过呢，另外一些东西多了，多是什么呢？多了很多病人的感谢，因为他用心的做他的医生，好好的医治那些的病人，那些病人在他们的经济可以付出的范围之内，他们的病被医好了，就很多人很欣赏跟很爱戴这个医生，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啊。当然咯，他还是要放弃了钱的，没有钱了啊，少了享受，但是他多的呢却是他知道，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被医好了，他作为一个有用的医生应该是这样做的一个人。分别在哪里呢？在于有神跟没有神，在于他是用一个地上日光之下人的眼光去看，或者是日光之下上帝的眼光去看。同样一个人这么有本领的，你的本领用在什么地方呢？上帝会告诉我们，当我们用这些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为他做工，在这个世上帮助别的人，我们可以赚回来的不是钱，也不一定是享受，却是很多人对我们的感激，很多生命因我们而被改变，这个是不是我们要的呢？最后啊，还是回到刚才一点，当然也不要说信神之后呢你一点钱都没有，一点享受都没有，也不是这样的。我都很感恩的，这一次去乌克兰呢有一些意外的收获，那就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去只是一个礼拜，主要任务就是教课，然后我们在一个乌克兰的神学院里面，也住在那里面，也不是一个六星级的 hotel 啊，只是像青年旅馆一样，我们几个老师住在一间房间里面啊，听着彼此的打呼睡觉，然后学生们也是像去营会那样的情况哈，吃就吃的当地很简单的一个午餐，15分钟就吃完的了，但是呢。在前后我早了一天去然后结束了之前的那一天回来，就有两个半天，当地的传道人就很好，就带我们出去看，然后出去看一看基辅，我才发现哇，这个城市非常漂亮啊，很宏伟的，它里面的建筑物古色古香，要比德国这里很多的城市都更厉害了。我要说这一句，在欧洲里啊，西欧大概没有哪几个城市可以跟他去比较的，非常厉害，打开眼界啊！那我没有想到会这样。然后原来去教神学也算是旅游啊，所以我的选择是什么？我可以一个礼拜度假去基辅只旅游啊，我看到很多，享受很多，钱花了回来有很多照片，或者呢在这个意料不到的情况之下呢，我去教导，然后当地的一些牧者希望对他们有帮助，对他们的教会有帮助，帮助了他们。但与此同时呢，原来我还是有机会去享受旅游的，时间短一点的确啊，不过他们对着我们很好，我们都有旅游的价值。在圣经里所说的，神也让我们有时间有机会去享受，不过这个先后次序不要搞错。当我们先为神去做工呢，神也不是那种你做完了就算了，明天还继续做吧，啊，他也给我们有休息，他也给我们有享受，我们也可以有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喝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打游戏的时候，我们也有足够的睡眠，啊，但是当我们愿意从神的眼光去做人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我们将我们的人生投资在一些有永恒意义的事上。在我们享受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可以享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做了我们该做的，我们的投资不是枉然，不是虚空，不是捕风，而是神所看为非常有意义的。很盼望我们从传道书里面，我们要去反省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这一辈子里面什么才是值得你投资你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